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祖孙三代传真相，证实大法》，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利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7日。1996年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四人，包括我与父母以及当年13岁的女儿，先后步入法轮大法修炼。那时母亲63岁，多年体弱多病，曾患有肺结核、美尼尔氏综合症、风湿、胃溃疡、胃出血，还有心动过速、白内障等疾病，总之全身大小部件没有好的地方，西药、中药、草药、偏方吃了很多，四处奔走寻医问药也无济于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很快就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母亲把一抽屉药都扔了，真是神了。也没见过师父，就读一本书转法轮和练五套功法，药罐子就甩掉了，所有的病不治而愈，不翼而飞了。母亲的神奇变化是师父给我们家展现的第一个神迹，奠定了我们先后步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契机。一，父亲坚持传真相。父亲今年90岁了，红光满面，生活自理，每天学法，参加全球晨练，按点发正念，有条不紊。看书学法不戴眼镜，经常看危难时刻、永恒的50分钟、为你而来、归途等真相故事篇，喜欢听真相歌曲，随时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高龄健康的他自身就是很好的真相，和父亲一起出门与人交谈，别人夸父亲身体好，我就告诉他们，你知道我爸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吗？练法轮功练的，20多年了从未上过医院。真相自然就可继续深入讲了。为了向中国人讲真相，我们开始邮寄真相信。当时我们制作好的真相信有一部分是由父亲母亲去邮局寄发，然而2014年4月11日母亲却突然离世了。我们坚信母亲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自有好的去处，我们不能陷入情中伤感，还有很多众生等着我们救度。于是我们从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一过程中我们一直感受到有师父的慈悲保护，一切都超常的顺利。我们参加集体学法，做真相资料均未受任何影响。那几天是凡到我家看望我父亲的亲朋好友，父亲都给他们放真相光碟，希望对方能明白大法真相。后事料理完后，父亲继续坚持邮寄真相信。说来也神奇，母亲离世前，父亲几十年来只要是独自外出，不论远近、走路、坐车，都需要母亲千叮万嘱，还常常出差错。母亲离世时，父亲已有84岁高龄，却能每天独自一人乘坐公交或地铁到离家20-30里路的市内各邮局寄信。只有开始几天时，出门乘车的路线我们还领一领，以后父亲不仅很快熟悉记住了每一条往返路线，还在外出时遇上临时施政道路维修、公交改道时，能自己寻找到更加方便的乘车路线往返。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天晴下雨，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每天他乘坐的公交车上的司机都非常熟悉了，也非常敬重这位练法轮功的老人。二，家庭小花传真相。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真相资料需求量越来越大。以前讲真相的资料都是由同修提供给我们的，后来情况有些变化，而师父要求弟子们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意识到不能再等靠同修了，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我和女儿同修商量后，决定建立家庭资料点。2011年上半年，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这朵家庭小花也开放了。我们开始着手购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耗材等等，这一切全是女儿同修利用工作后的业余时间做的。 因为当时的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开机、关机、鼠标都不会用。那段时间，女儿同修忙得不亦乐乎，工作后的时间就是学法、做资料，手把手教我操作技术，下载文件、打印、装订小册子，做各种真相资料。很快我就学会掌握了，我明白这都是师父给的智慧。因为我们不认识技术同修，所以当时遇到的问题全靠上明慧网到天地行网站中去找解决办法。我们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资料、打印真相币、刻录真相光盘、制作翻墙软件光盘等。我们做的真相资料都从明慧网上下载，以保证资料的准确纯正。每当师父的新经文发表时，就是我们要做的最神圣的事情。我们这朵家庭小花会恭敬迎等师父新经文打印版的发表，以虔诚的纯净的心下载打印出来，然后以第一时间亲自送到同修家里，保证同修能尽早得到师父的新经文。我们帮助同修发三退名单，非常用心的做。我们帮助邮寄真相资料、真相信的同修下载写信详细地址。我们帮助同修往明慧网发送法会交流文章，对不识字的同修根据口述我们整理成文再往明慧网发送，对写文章困难的我们帮助修改稿子，需要重新编辑的尽量保持原意再上传给明慧网。有时如遇真相资料需求量大时，那就得做到深夜后。除了做资料发放资料，我们还感到邮信能把真相讲得更清楚完整，是救度众生的一种有效方式。于是我们还给有缘的众生邮寄真相资料，同时我们也观察到现在的人看印刷字体、电子文档材料太多，手写书信快成文物了，那么如果给众生寄我们手写的真相信，将会给对方另一种感觉，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用心在做，更有诚意感，更愿意看。于是我和女儿同修都先手写一张真相寄语，然后复印，将这张手写体的寄语夹在每一封真相信中。到年底我们会到邮局买很多贺年卡，然后就加班加点写真相贺年卡，每一封贺卡都是我们亲自手写，寄给各级政府领导等有缘人。我们愿把善良的祝福和真相送给能选择善良的人。2020年庚子年，疫情蔓延，当武汉疫情爆发时，我们就在明慧网上找合适的疫情文章，如明慧周报、疫情周报、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打印好、搭配好、折叠好并用塑料袋封好，方便同修发送，编辑成单页的文章，就给做邮寄真相的同修。每一份资料我们都附有短语，危难中想告诉您一个救命良方，诚心敬念伟大的佛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退出党团队方可远离瘟疫。这个特效药不花一分钱，却是无价之宝。危难中希望听真相能成为您的选择，愿您换个角度去看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愿您珍重任何一个渡劫的契机，躲过劫难才是你生命的期盼。请转告您的亲朋好友，九字真言能救命，三退能救命，与神同行能救命。我们这朵家庭小花风风雨雨地走到了现在，这里边的酸甜苦辣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其实做资料的过程就是整体配合共同精进的修炼过程，就是在法中升华提高的过程，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责任与使命。三，说说我的修炼。我的职业是中学教师，当年母亲身上发生的神迹强烈地冲击着中共几十年灌输给我的无神论，使我感到这世界上还有更玄奥高深的领域能真正探讨对生命的认识，那是只有修炼才能达到的。于是我开始阅读转法轮，步入修炼大门。随着一遍又一遍学法练功，我的身体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各种疾病也消失了， 也不吃药了。过去我对气候的冷热非常敏感，修炼大法后，夏天不再觉得酷暑难当，冬天也不觉得严寒难抵。想想吧，一个身体已走下坡路的人，因为修炼大法而出现了这些超常的变化，这是现在的实证科学难以解释的。我被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无量智慧所震撼，展现给我的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大法法理不断启悟我重新认识宇宙、生命、人来世上的目的。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生命的真正信仰，从此精神上有了坚实的支柱。从那以后，我每天看书、学法、练功，成为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利用业余时间、节假日外出弘扬大法，真诚处事，善心待人，遇到矛盾向内找，以宽厚平和的心对待得失。我常常舍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无偿帮助自己的学生，我不收受家长送的钱和物，坚守为人师表，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把真诚和善良传递给学生。我愿以切身经历告诉我周围的人，法轮大法好。回顾修炼路上走过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师父赋予的正信，蕴含着师父多少心血的倾注。四，协党的保鲜运动中，我交上退党申请书。记得有一年，中共协党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型的保鲜运动，这次也是人人要在大会上发言。我心中想着师父的相关法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我首先收集了国内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协党官员腐败信息，在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质疑，这个党的先进性何在等等。开会时我的发言有理有据，师父赋予我的正信句句打在与会人心里，全场鸦雀无声，当场就有同事感叹，太震撼了，不愧是前辈。但也有同事暗自为我担心，怕上面对我发难。我想到师父，心中没有一丝怕心，安慰他们，我不会有事的。因为有这次发言和质疑，后面接着要进行的一系列程序，什么填表、重新登记、重温誓词、宣誓，我都拒绝参与。不过拒绝填表、重新登记，学校领导又感到为难了，因为这是要报上级组织备案的。于是他们又找我谈话，这回他们是请求我给个面子，并说如果过不了关，学校是会被扣奖金的。我仍然平和告知，这个表我不能填。我索性交给他们一份退党申请书，领导们被吓坏了，不敢收，说没有先例。最后无可奈何，只得把我的大会发言稿及情况通报上级，等候处理。结果教育局也怕这事捅出去，最后回复学校，发言内容都是媒体上正式公布的，无理由追究，此事就此为止。我再次感谢伟大的师父赋予我的正信，保护弟子度过了又一关。五，师父的慈悲保护。在二十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危险，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的。仅举两例。一次，在一对夫妻同修家学法，他们俩都是八十多岁的老年同修，因忽略了把门关好，我们正在里屋读法，就听有人推门进来。 A 同修立即起身去看，问他们话，我就问 B 同修，听说话声音是你们家人吗？ B 同修说不是。我说一定是警察来了。我一下子闪进了洗手间，插上门，求师父加持保护。我清晰地听见一男一女的声音，男的说，我们是社区警察和社区的。女的忽然叫起来，你们家天然气怎么在漏气？你们儿女在家吗？ A 同修就和那女的在客厅里说，儿女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女的说，给你们儿女打电话，叫他们回来，这太危险了。女的就不愿往里走。这时社区警察进里屋来，对 B 同修说，你们怎样？我们每两三个月来看看你们。 B 同修说，你们不用来。客厅里社区那女的还在嚷嚷漏气，边嚷边往里屋来。社区警察说，我们走吧。他们就走了，边走那女的还说， 叫你们儿女回来。我走出了洗手间，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其实同修家根本没有漏气，我知道这是师父演化出的天然气漏气假象，抑制住了他们，他们什么也没做成就走了。还有一次坐长途车，高速路上忽然车被警察拦住停下，车门打开，上来两个警察，吆喝所有的乘客全部下车检查身份证。我从车窗口看到路边摆有一台检查身份证的仪器，这种突击检查个人信息的形式，如果查出是练法轮功的，就要扣人检查带的物品行李。乘客下车排着队待检，我慢慢下车排在后面，看见两个警察在那台仪器前站着，一个查看身份证，另一个手上拿着手机，没带身份证的就报手机号或出生年月日或报姓名，警察就在手机上查个人信息。队伍最后面还有一个警察守着，离队伍一米多远前方站着一个警察，我估计他是管事的头。我因为2015年7月实名控告江泽民上了公安的黑名单，所以我出门一般不带身份证，今天怎么过这一关呢？我请师父加持，我在心里一遍接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到我时，我对着管事的头说，我没带身份证。他说，你上车吧。我立刻出了队伍上车，顺利过了这一关。我又一次感到师父的慈悲无所不在，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坚定信师信法，遇事心态平稳，就会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个人体会，如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迫害正念越强效果越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号。正法修炼走到今天，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在继续着，面对邪恶的迫害，有的同修不知如何面对，眼睁睁地被警察带走，有的同修正念强，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反迫害，最后警察也就无话可说地离开了。这些同修是如何做到的呢？下面我把我所经历的和听到看到的一些成功实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用师父的法解体迫害。2015年11月9号某市区内的警察当天就非法抓了100多名大法弟子，原因是因为起诉江泽民违法违宪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要进行打击报复。一天，该市的男同修 A 正在市场上，一警察喊着他的名字说，你是某某某吗？你是不是起诉江泽民了？在诬告单上签个字吧。于是从文件袋中取出了纸笔，男同修对警察说，我师父说了，我就不愿意签，我就不愿意签。选自转法轮。警察听他这一说，就对该同修说，你师父都说了不愿签，那你走吧。 A 同修把此事告诉另一同修 B 问 A， 师父在哪里说的我不愿意签？ A 答，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说的。 A 同修用了一句师父的法解体了这场迫害。如果 A 对警察说我不愿意签，而没说我师父说了，那这句话就不一定好使。有一女同修正在菜地里干农活，几个警察来抓她，她一点没害怕，而是用手指着警察大声背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银寺你在狂中说，你在狂跳脚狂，喉舌谎言嚎如狼，人恶似鬼助风浪， 不见善念丧天良，秋风起红变黄，张狂不见日慌慌，现世报应无漏亡，人作恶都得偿，不信你再狂。没等他背完，这些警察掉头就跑了。二，用人间的法律解体迫害。大约在2010年的一天，也是因为起诉江泽民的事，警察去了一老年男同修家。男同修明知道是警察，也给他们开了门。警察问，你起诉江泽民了吗？同修说，你们在这别动，你们先给我背背宪法第35条和第36条。警察说，大爷，我不会背。老同修说，你不会背，那大爷今天给你普普法。宪法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警察说，大爷，我想进屋看看你家有打印机吗？同修说，难道你没听到我刚刚给你们背的宪法吗？你们违反宪法了，知道不？警察说，听到了，好，我们走了。三，一句正念的话把警察吓跑了。有一农村同修骑着摩托车刚进自家院子，在他家等他的警察就对他说，你可回来了，我们等候多时了，来，过来给你照个相。同修说，别着急，等我洗洗脸，换上干净衣服再照。警察说，去别人家都不让照，你咋让照呢？同修说，我得让你照呀，得留下你迫害我的证据，我好去告你去啊。警察一听，掉头就跑了。四，政务法轮大法好的威力。2014年7月，我弟有一男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后，靠在铁椅子上。同修心里想，我就是死了也不出卖师父和大法。接着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就专念法轮大法好。念着念着，他感觉自己像坐在了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警察说，这小子真有定力，在这儿坐了8个小时一动不动。说完就把他放了。五，狱中揭露邪恶，警察不打他了。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有一座女子监狱，监区长名叫吴艳杰。他对大法弟子冯初荣说，赶快转化吧，就两条路，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转化。有一次，吴艳杰领着一帮警察摆好了架势，把大法弟子冯书荣找来了。吴艳杰吸了口烟说，你想好了吗？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冯书荣说，等等。他打开门走出去，在走廊大喊，大家听着，冯书荣今天死了绝不是自杀，是吴艳杰领人来打死的。转过身，哗一下关好了门，回过身来说，行了，来吧。吴艳杰气得伸手一挥，厉声骂道，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这场闹剧收场了。六，干活没工资，拒绝干活。有一同修被关在监狱拒绝劳动，警察摆好了架势，准备用电棍电他。他说，我不是不想干活，在哪里干活都有工资，在这儿干活没有工资呀。警察问，要多少钱？他说，我在单位是工程师，每月4000多元。警察说，啥？我刚开3000多，你要4000。同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72条，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警察打开电脑上网查看后说，那上面说的是报酬，不是工资呀。同修说，那你就查一下字典，你看看报酬相当于工资不？警察说，回去吧。七，否定旧势力，那是你们做不到的。明慧网上有一篇关键时刻不忘有师父为我们做主。文中讲，我被逼迫在四书上签字，一个年轻人用手戳我前额说，我们是在给你面子，你信不信我们叫十几个小伙子把你按住签字，也就10分钟就完事儿。我不语，心想， 我早就放下了生死。如果发生这种不可抗拒的外力造成的结果，那不是我的错，我无需为此而执着，因为师父知道。但是这样的事不应该让它发生，会让这帮邪党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因此我请求伟大的师尊为弟子做主，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知道师尊就在身边，知道一切，因此我心里非常坦然，根本不把这帮人的话放心上。后来有政法委、街道、社区、国宝、派出所以及所谓专家组成的一帮人来了，再次提到暴力签字的可能。我轻松地笑笑说，那是你们做不到的，因为我对伟大的师父坚信不疑。结果暴力强制签字或按手印的事情没有发生，他们再也没来找过我。不是你说了算。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一问一答，解体邪恶因素。有一农村女大法弟子，70多岁，警察说，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我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问，你老伴儿叫什么名字，你儿子叫什么，你女儿叫什么。我说，我不说，你们搞株连九族，我家就被你们搞的株连九族迫害。有个警察说，把他关起来。我说，不是你说了算的。警察问，这些东西哪来的，哪买的。我说，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不能侵犯，是你们在执法犯法。警察说，你去告吗？我说，可以告你，我们有信仰自由，私人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们把宪法35条、36条、37条、38条、39条拿来去看一下。法律不是有冤假错案要担当终身责任制吗？现在又有倒查30年吗？不就是迫害法轮功20多年吗？真相大白的时候，要清算你们迫害好人，要加倍偿还。审问人又问，你到了哪些地方，说了些什么？我说，就是和给你们讲真相一样。他说，除了我们这儿还到了哪些地方？我说，那是我的人身自由，说的是大法真相护身符上的那些话，你看嘛。他拿着真相护身符仔细地看，看了这面看那面，他们几次要我签字，我不签。我说，不签是为你们好，签了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证据，清算时你们担当不起啊，我绝对不会出卖师父的慈悲苦度和自己的良知。说完我就堂堂正正走了。我不是一般人，我是练功人。2018年有一女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她不配合邪恶，警察指使犯人打她，她大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她首先向内找，找到自己有争斗心，犯人之间说流氓话，他听到就找到自己有色心，否定旧势力。30天后他被放了。犯迫害实力很多，都是同修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表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里仅举几例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什么心态对待当前这场瘟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7日。我看到一个现象，有不少同修在当前这场瘟疫中忽略了修自己。同修到一起时津津乐道地谈论疫情形势，哪儿封城了，哪儿感染人数多少，哪里死了多少人，恶党又怎么造假宣传了。有的幸灾乐祸地说，这回邪党可完蛋了，人定胜天， 看你咋胜吧。还有的同修在微信群里转发公共号上讽刺大陆疫情的视频，警察警告他，你要注意微信啊，你都发些啥？类似现象还有不少。用什么心态对待当前这场瘟疫？我认为应该站在神的基点上看待众生之苦。这场大瘟疫是恶党无神论招来的横祸，害的是世人，苦的是世人，特别是疫情严重区，人活了今天不知明天，经济下降，生意萧条，有车贷房贷就更惨了，民怨遍地，哀声四起，愁苦的没办法。作为大法弟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应该同情众生，慈悲众生，可怜众生。如果周围人发现你对疫情有那种不良的心态，他会怎么看你和大法？大灾面前，我们要爱护人和体谅人，而不是嘲笑社会现象，这样才能救了人。如果是上面同修的那种态度，不但救不了人，还往外推人和毁人，世人会反感，形成对立，那还能救人吗？对疫情的心态表现，就是修炼境界的体现。众生都是为法而来，师父延长结束时间，不光是等待没跟上来的大法弟子，也是给世人得救时间。世人都是为法而来的，师父珍惜众生，每次讲法都提醒弟子抓紧救人，现在正是抓紧救人和抢人的时候。师父在大法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宇宙的真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显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的好与坏也就定下来了，就是那么回事了。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就是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都在圆满着自己的果位。修炼的路很窄，偏离一点都会留下遗憾，越是最后我们越要走稳。现层次个人的一点浅见与大家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同修的不足请说出来，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5日。最近在和同修的接触中，总是对一个同修产生不好的想法，经常有不好的念头出现，这个同修怎么这样，很讨厌他，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同修根本就没有做过或者说过什么，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自己也总是在排斥这些想法，找自己的不足，有什么心没有放下，为什么对同修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想法，这些负面的想法不是我排斥他、反对他、清除他，但是效果不明显，总是好两天过几天就又冒出来了。这天，这位同修到我家里来找我说一件事情，因在自己家里，说话时我就粗声大气的，同修声音不大，也很平和。突然同修对我说，说话很大声，也是党文化。我猛然一下就明白了，原来我也有很严重的党文化。同修走后，我就加强发正念清除党文化。可是很神奇的是，
从这以后，我对这位同修一点负面想法也没有了，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感激，感谢他看到我的不足，及时的点醒我。再看到他，觉得好亲切，切磋交流起来也有很多话说，和他说话也平和了，声音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粗声大气了，自己感觉心里很多负面的东西没有了。通过这件事，我也悟到，我们生活在大陆的党文化的大环境中，因为大家都这样，有很多执着，有时很难自己察觉到。如果同修看到了，能够及时的指出来，帮助同修修去这些不符合法的东西，这对同修和对自己都是一个提高。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只有整体提高了，才是真正的升华。真心的感谢这位同修的帮助，在这里我也想和其他同修说一句，如果看到同修的不足，一定要及时的当面说出来，这是对同修和对自己的极大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